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课程马上就开始了，谢谢你下面的时间继续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主，你的话实在是宝贵，是我们的生命的粮，然后又是无比甜美的那个蜜糖，然后又是至宝的黄金，甚至超过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要宝贝你的话，要在生命当中珍藏你的话，就愿你真的。借着你的话，然后呢，不断的借着你的灵来将你的话向着我们的生命来分解，然后来启示，来打开，让我们能在整个的生命当中就能享用你的话，与下面宝贵的时间同在，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我们接着呢，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啊。那我们呢？是结束在上次是在《申命记》，然后《申命记》呢，其实在那个第五项那个重要的内容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呢还是比较宝贵的啊，比如说像那个像那个遵守十诫的原则啊，是那么呢，它的里头呢，特别是在第六章的从它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其实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几乎被看为是，旧约以色列人一旦听神命令的时候，它的核心的命令所在。所以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我告诉过大家，就是那个它的叫法叫做西马。那么我为什么把这个特别提出来一下呢？那么就是啊，在四节到九节的经文中呢，它其实摩西的教导呢，它就囊括了两个方面的范畴，像它的四节到五节，它就主要在讲呢，在个人生命的方面呢，跟主之间就当是怎样有所表现。那么这个表现呢，按照摩西的教导，就是要尽心，然后尽性，然后尽力。到了新约，你们还知道吗？还加上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尽意。记忆。那么呢，像心是什么范畴呢？一般我们说，如果圣经当中提到心的时候，心一般被认为是这人的生命当中的这个魂，还有情感的范畴。哎，所以你会那个有一句话叫做，你用耳朵来 hear，但是你用心来 listen。你看到这个区别没？那个 hear，听到资讯、听到声音，是耳朵这个功能有反应的；但 listen，能够仔细的倾听、聆听，却是一个人的心智的角度。那有的人说，到底这个心是心脏的部分还是脑子？其实它是合在一起的范围，就是你的心、魂、情感的部分。哦，那所以呢，要尽心爱神呢。你要附上所有的魂的部分，然后情感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尽兴。那么尽兴的部分呢，绝对不是人的，所谓的那个就是那个男性女性的那个，就是那个性别差别那个部分啊。性这个部分呢，你想不到，它其实就是如果在旧约里，它就被理解为是灵，是灵的部分。哎，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稍稍解释一下，要不然的就会错过，大家可能就会纠结在这个尽兴是啥意思啊？兴，记住是灵，哎，厉害不？然后尽力，力是哪儿？力就是指体了，哎，所以你会看见，也就是灵魂体，在这三个方面、三个尽里面都被提到了，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讲到《申命记》的时候，它的重要就在于它一个重要的转换，一个转换的就是从那个摩西借着律法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多么严格，要那个注意神是严厉的，不听不行，否则达不到他公义的要求，转换成什么呢？向着神所有的那个爱的命令，人是可以爱神的，你知道这一点呢，在别的宗教当中完成不了的，在伊斯兰教里，在佛教，在道教里。 哎，你或者别的什么宗教里，没有一个对他们所谓的主神有那种爱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尤其出现在什么呢？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而且呢，大家那个，大家知道啊，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以色列人所过的那个逾越节这个发展的这个经呃那个这个阶段，逾越节，然后呢除酵节，然后除赎节啊这个阶段，你知道以色列人每当他们在耶路撒冷一旦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唱什么呢？唱雅歌。在逾越节本来是讲在埃及的拯救的，但是在那个大型的这个节日里，唱什么呢？唱雅歌书。雅歌书是讲的爱情的，所以呢，你就知道在旧约里有一个升华。以色列百姓当得了神的救赎之爱，那得救赎之爱呢？原本人被救赎者和救赎者，被救赎者和救赎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儿子，然后呢是子民和主之间的关系，和父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一旦唱了雅歌，变了，就从救赎者和被救赎者之间的关系，转化成那个良人佳偶。佳偶良人的关系了，所以你读到这一点呢，你就会发觉旧约里面为什么充满了那么多的奥妙。哎，这种关系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就是在这里，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灵魂体都被提到了。然后另外呢，像他的6节到9节啊，就讲到了那个家庭教育的方面。哎，我们在我们教会是特别注重啊家庭方面的属灵教导的，属灵熏陶的。那个，如果你看到6章的6到9节呢，哎，你就真的会发现呢，就是非常的强调，就是家庭方面的信仰生活的这个履行。你比如说像那个，6章的7节就提到，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那么这个律法都要跟你有关系。哎，它不像我们在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一躺下来。最好微信或者是那个，或者是某些那个传媒的东西啊，抖音就跟我们发生关联了。可是呢，以色列人就非常厉害，无论坐下、行路、躺下、起来，都要跟律法有关系。然后，另外不仅仅如此，到了新约，为什么法利赛人被叫做是假冒为善？然后他们的身上啊，到处都是信仰的标志。然后呢，就被告知为不用那样。其实手洗不洗照样吃饭，然后呢也不用头上戴什么金门匣子，然后呢手上要戴特别的标志什么的都不用，最主要是里面的敬虔。那么对不对呢？对。可是呢，大家如果看到新约的时候，如果要是主耶稣有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们做过了，可是呢他们所做的最原始的依据就来自于申命记6章的6到9节。那就是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人那种保守以色列人呢，在头顶上那个帽子上，戴那个头巾上，都专门有一个小匣，哎，上面有特别的经文的啊。哎，不单单那个这样呢，他是为什么要系在手上，然后又要戴在额上呢？这是为了每天早晨呢，一旦醒来，一睁眼睛。就能够看见，一抬头就能想起来，他为了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我记得啊，早在2005年那时候我们在旧金山湾区，你们还记得不？你们如果在这儿，你们就记得，那时候就是流行在基督教书房买这种黑色的那种小的系在手上的那手环，上面写着 WWJD，有时候牧师还会，我们的牧师还会讲，就那个其实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就是碰到一件事儿，你都要想一想，如果在当日，主耶稣会怎么做呢？怎么反应呢？当然，我们的牧师就讲说，你不用真的一定要老什么事儿都要想象耶稣怎么做。你到一定程度就应该知道，你现在就应该立刻有一个属灵的一种本能，知道可以怎么做，因为圣灵会教导你。哎，但是呢，对于一些灵命软弱的人而言，那个是个很好的提醒的，但是。同时也要说，基督教世界，我们就有的时候有遗憾的一点，就是很多时髦的事儿，一段时间热乎一段时间，后来就冷却了。 现在如果你看到1万个基督徒，还有一个戴那个 "What would Jesus do"，戴那个手环的，都算多了，可能1万个都找不到一个，啊，不知道都扔哪儿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另外呢，不仅仅戴在手上、戴在额上啊，还有呢，6章的9节还会特别提到你，还要在门框上，还要在那个写在城门上。就这些重要的律法的这些那个诫命的这些这些重要的条目，啊，那这样的情形，你知道它主要是什么呢？它不单单是给当时世代的人有一种敬虔的遵行神律法的一种表示，主要呢是给以色列人的下一代，那么就注重下一代的培养，因为经文当中提到说，你们的儿子若问你们说这是啥意思呢？那你们就可以向他们来讲解，哎，那么上一辈向下一辈来讲解，其实就是救恩的教导。那另外呢，还有呢，6节7节呢，就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性的，6节7节呢，还讲到是在会中啊，要彼此谈论，不单单在会中，还要怎么呢？还要那个在君王面前呢，有人也可以谈论呢，那个有关于神的那个法度。比如说，在诗篇119篇46节，那个写诗的人他就讲，我要在君王面前，啊论到你有关你的法度，哎，那么古代的以色列君王他是会听的，因为以色列的君王也是敬畏神的，啊，suppose 哦，就那个假定或者必，尤其是犹大的君王，北国的君王就很难说了。然后呢，另外呢，大家如果要注意马拉基书呢3章16节。其实那节经文也非常的好，那节经文呢都是与，本处的经文6章的6节7节有关的，啊，它是它的发展和延伸，马拉基书那里呢那节是我特别喜欢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教会如果常常呈现出这种状况，那就太美了，那个经文就讲说你们在地上啊，哦，尤其在聚会和人和人相聚的时候，你们就怎么样呢？你们这是敬畏耶和华神的人。然后你们聚在一起，不是谈东家长西，离家短，然后或者问你这件衣服在哪个超市买的，在哪个帽里面买的，或者那个你知道中国的女孩子有时候一路的以前一碰到一起就会问，你这个料子在哪买的，这双鞋在哪买的？现在呢，大家都已经很个性化了，为了不撞衫不干什么的，大家一般都不会问别人的。哎，因为我有我的来路，我也不告诉你，我也不从你那里知道。哎，那么呢，你知道吗？圣经就特别鼓励敬畏神的人一聚在地一起干啥呢？不谈别的，而是彼此谈论神的律法。那么一谈论，在天上会发生什么事儿？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圣经就说，在天上耶和华就侧耳而听。哎，那个侧耳而听很形象啊，甚至都有点说，哎呀。上帝都是亘古长存者，然后呢，有些西方的画家把他画成一个老头，是不是老头耳朵都有点背了？然后说你们再说大声点儿，说小声了我听不着。再说，哎，很形象的耶和华侧耳而听人在讲论他的律法，但是那种讲论呢，不是疑惑，而是什么呢？而是你谈你的领受，我谈我的领受。哎，曾经啊，你知道我看那个中国的民俗的纪录片，特别在那个西藏那个藏区，有些喇嘛教的那些地方，你们有没有印象？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宗教范围内啊，他们会谈经论道，是论他们那个部分。他们就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场地，然后呢，每个喇嘛就在那个面对面2个喇嘛，然后呢，然后就用那种非常夸张的动作。你讲一段那个动作啊，有点像近乎要摔跤一样，然后对面那一个再讲论一下，看最后谁能讲过谁。但是你会看到呢，那个呢，他是为了博人眼球，然后呢要把对方博倒。可是我们一般在主里呢，我们在讲神的话、讲论神的律法的时候，跟异教的方式不同，你会发觉我们多不是为了攀比和竞赛。我们一般是为了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个词儿很好，叫交通。交通，哎，就是彼此啊，那个你借助这个 对属灵的话语的认识、领受，然后你促进我，我呢帮助你，他最终呢达到一个非互相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可以结合着这里面所讲的在会中谈论。大家如果要是读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你还记得年幼的主耶稣当时12岁，他后来跟他养父还有母亲到耶路撒冷圣殿的去守节，结果发生什么事儿？那个父亲母亲啊，养父母亲走到半路，发觉儿子丢了，哎，其实以为一大波人，反正大家都熟悉，都是回那个拿撒勒的，回加利利的，哎，说不定就大家玩混了，结果呢，半路走丢了，找不到儿子了，那么赶紧再回到耶路撒冷，那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少年的主耶稣身上呢，就出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幕。年少的主耶稣跟那些律法师们坐在一起，然后有问有答。有的时候是耶稣在问问题，有的时候也是长者在问主耶稣问题，耶稣在答。所以呢，在那个为什么中国古人会说学问学问？有的时候看问问题呀，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所掌握的东西有多少。因为什么呢？当有一天呢，如果你觉得我这人没什么领受，让你问问题，你都问不出问题来，哎，所以一个能答的人也会问，一个能问的人也会答，哦，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形，如果把圣经整个一铺展起来，我们就会发觉呢，非常的美好，以色列人跟律法之间的互动啊，那有些个别的地方呢，我就越过了，好吧？比如说呢，我就跟大家稍微谈一下呢，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有点感兴趣，就是在第12章的6到17节，14章的22到29节，26章的12节，有提到什么呢？有提到十一奉献，在旧约时代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你们想不想听？想听的我就稍微讲点啊，不多讲啊，多讲呢是今天时间就不够了。那十一奉献呢，在旧约有规定，如果你要看呢，最早的出处就是在那个在创世纪第14章。亚伯拉罕呢，把那个从四王那里得来的战利品，分出十分之一来给撒冷王的祭司麦基洗德。哎，我从那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有的人呢，甚至更早，一直推到亚伯身上，认为那亚伯和该隐所献的，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奉献，只不过呢，他没有被规定为量。到了那个14章呢，它的量化呢就非常清晰，是十分之一啊。那个生命记呢，我们就会看见呢，它规定的非常的仔细。你比如说，在像生命记12章6到19节啊，大家有些详细的经文我就不能多讲了，请他自己原处看经文。那里呢，他就会把这个作为第一个首要我们要了解十一奉献观念的，就是这部分呢是要给谁的呢？是要给祭司，还有呢，他那个，因为祭司来自于利未人，所以这里面呢是特别讲到给服侍神的人的生活上的需用，所以这是第一份，哇，这个很厉害啊！这一说起来，你会发觉，哇，这个非常的清晰，像祭司利未人，他们在神的殿会幕当中有服侍，所以呢，这个第一份的这个观念上的十一，那么呢就归给祭司立位人。他其实呢，也许你会说哦，也许大家一下就把它上升到工资收入或者吃饭的角度的领受了。但是其实呢，它总的来讲是第一份呢，第一个观念上的十一的处理呢，它是送到神的家中，让神的家中在行政上可以有支配。哎，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马来基书3章里面所说的，让神的家中归到神的府库中，让神的家中有粮的观念。哎，只不过这个有粮的观念呢，它是分好几项的，而不是仅仅给祭司利未人。所以大家看第一处的经文是了啊，第二处的你一定会喜欢，就是14章的22节到27节。那么另外一个十一奉献的这个举动，你一定喜欢。为什么我说你喜欢呢？它是专门指啊， 牛群、羊群当中的，尤其这些头生的，一被带到那个十一，带到神的殿中，你知道干啥了？这部分呢，可不完全是给神的殿，或者是给祭司立位人，它涉及到什么呢？它涉及到就是那个神的儿女们、神的百姓们，到了圣殿里来，他会有吃有喝，而且有吃和有喝，不仅仅那啥呀。光吃个饼喝点水就走了，他有时候要杀牛要杀羊的，那这个杀牛杀羊取自于哪里呢？十一奉献，那就是从谁给的，吃到谁嘴里去了。你说你喜欢不？你蛮喜欢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教会，假如有厨房有条件，人数也不是那么超庞大，有的教会是用十一奉献的一部分来那个来做中午饭。给主日崇拜以后的弟兄姐妹来吃的，就有他的一定的依据，依据呢就在这里，哎，知道吧？哎，所以这个蛮合理的，哎，那个，所以呢，这是一个情形啊，我在很多教会，在国内教会，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教会，你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翻山越岭来呀，那教会一到中午饭，他们再回去就是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一路都走回去，那中午一定得吃饭，那吃饭的。那个来源来自于什么呢？无论是钱或者是那个物，大米啊、蔬菜呀、啊、鸡呀、啊、牛啊、猪啊，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信徒的奉献。哎，所以就用在信徒的身上。那么第三份，大家就另外一个方面又可以理解了。大家可以从24章的28节、29节，还有26章的12节、13节，那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十一奉献当中，古代甚至还包含着。每三年的末一年，其实就是第三年了。哎，每三年的末一年，一般被理解为应该是第四年啊。那个这个说法不一。每三年的末一年呢，又被叫成第三年。那所收的这个十一奉献呢，要给谁呢？要给那些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哎，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同时还包括谁呢？包括寄居的，然后呢，孤儿和寡妇。所以大家一想到这个，他就有点像什么呢？他有点像给困难人士的财政资助，有点像慈善方面的一些补助和和救济一般。哎，所以你整个的大致这么看起来，你有没有发觉，古代的时候十一奉献规定的蛮细致的啊？当然，有的时候呢，人们会希望呢。把这些方面呢，严格的用在今天的各个方面。其实呢，我们就说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讲法，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其实是没有十一奉献的这样的那个确切的规定的。但是呢，请记得，神的儿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为了要成全。那么其实呢，在新约时代呢，我们要说十一奉献乃是最根本的。所以这就是有的牧师，个别的牧师会告诉你说，不要光想着十一奉献，你还想着另外的1/10你怎么花的？为啥？因为在新约的观念当中，蒙救赎的百姓、外邦的会众乃是全所有，是都属于神的，而不是仅仅十一。所以这就是有些老的赞美诗里面会唱“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能不能吗？哎，那个，我将所有全归耶稣，一切全献上，能不能做到？所以这当然这是恩典当中的领受啊，这不是勉强的。所以呢，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呢，就希望大家呢稍微有点领受啊。然后呢，另外啊，就是在那个《申命记》呢，我们说它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我讲完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给那个《申命记》啊画个句号了。这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你要说《申命记》的核心在哪里，甚至你要问整个旧约圣经的核心在哪里。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就在《申命记》的第28章。哎，《申命记》的第28章啊，它非常的那个厉害，就在于呢，它的里面呢教导了什么呢？是摩西，神借着摩西呢，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那个，如果你敬畏耶和华，听他的话，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诫命，那么呢，他就会有一个情况。我们一般读中文呢， 不会感受得到。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英文，还有你好好多体会，那就是那个圣经的经文呢就很活化，这个活化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就讲1节到14节是从正面的讲到，如果你有好的属灵表现，你知道耶和华神的赐福啊，就在后面怎么样呢？紧紧的尾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尾随，是追。那尾随和追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开玩笑说，如果你很蒙恩，你蒙恩蒙到一个地步很丰富，然后你就回过头是跟神说：“神呐，求求你好不好？别再追着我了。你给我的这些好处啊，这些赐福啊，都够我用了。我这几辈子都用不完了。当然没有那么几辈子啊，哎，就有这辈子，还有就是有永生。哎，但是神会跟你怎么说？”你拒绝了也没有用。由于你听我的话，你就说那些赐福什么你不要了，都不起作用。这个赐福还得怎么样呢？一直追着。我跟你讲，你谦虚一点，你会不要这些祝福追着。如果说实在话，你心里愿不愿意那些祝福追着？愿意。你知道吗？那个诗篇23篇里面。那大卫在那个第六节其实就在讲，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那中文是随着我，一说随，就好像显为次要的地位了，就是我走哪儿你跟哪儿，基本上就是随。但其实那个随的，他才是主动地位的，他很强势的在追你呀，恩惠慈爱在追着你，而且他又占据着主导地位。你知道吗？这种情形。多么的美好！那么，如果你要是看细细的讲的讲于假如把这14节给它分析起来呢，我们可以说这14节的经文讲到祝福的，讲到赐福的，它分开有几个角度，有跟自身有关的，比如说我个人的，然后呢，跟家庭有关的，然后呢，另外呢，跟社会、跟国家的角度有关的，它涵盖的面呢。非常全面，比如说哪些那个是跟自身有关的呢？那里面讲到，你生的，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母亲或者做父亲，父亲虽然没有生产的动作，可是夫妻俩，然后呢孕育孩子，都是从你们夫妻俩而生的，所以呢，从生孩子的事情上，生产的事情上，然后另外呢还有讲到你手上所办的事，那么这些事呢？多来自于什么呢？比如说邻里之间的来往啊，经济上的有的时候的一些贸易、一些经商的行为啊，还有呢，另外也讲到人的那个地位，比如说一提到你，那个居上不居下，但作首不作尾，这都谈到你个人的地位的。然后呢，还有谈到你出你入，你如果你要在台湾、香港、大陆坐计程车的话。那个计程车司机在挂镜子那个地方都会挂一个出入平安，哎，岂不知圣经老早就提到出入都有耶和华赐福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自身的方面，然后呢，从家庭的角度呢，哎，你就会发觉了，他就会圣经就讲地里产的，然后牲口所下的，然后仓和库都是满的，然后呢，光。还有那个就是那和面的面盆，也都是满的。你看到这些什么？这都跟这什么有关？这都跟家有关。哎，你知道吗？再怎么巧妇，如果她的筐里面、她的盆里面没有面了，没有米了，都不能做无米之炊。哎，所以这看得出是家庭方面的赐福。那么另外呢，还有还看那个社会方面的。社会方面的，你比如说有开天上的府库啊，有些资源会从天上赐福下来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提到那个像天上会降雨水呀、啊，还有像借贷与人不向人借贷呀、啊。当然，借贷与人不向人借贷，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整个国家行为。一个富裕的国家，不断的借钱给人，哎，然后呢，那个不向那个别人借贷。所以你会看见这里面都在讲这些那个蒙福的诸多表现，哎，所以像这些啊，特别特别的宝贵， 大家如果熟悉呢，大家记住，好好的把这14节的经文呢，好好掌握住，然后呢，用它来成为自己的那个祝福，那是非常有那个有效果的。那另外呢，像如果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拒绝不去听从，那祸患的样就多喽。那15节到68节，你看经文多不多？它规定的非常的细，那个也是有个人的，然后有社会的，然后有整个国家的。而且呢，仔细的说起来啊，它里面是充满了我中国人所说的凶兆的那些诸多的迹象，也然后呢，那个有凶有荒，然后呢有疾病，然后呢，另外呢还有那种那个人们最不希望经历的兵祸，所谓的兵祸就是打仗。所以如果你的整个读起来啊，在那个15节到68节，我们这是解释这个一堂课都不够，你会发觉谈到各个方面，甚至它里面还提到。比如说那个人受咒诅生病的问题，甚至还提到人受惊吓得精神疾病的问题，里面都有提到，很详细，我就不一一的列举了。那么总之，如果这么一对比起来，都出现在这同一章里，也就给了听神话语的人一个生命方面的抉择。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会告诉你说，我呼天唤地的对你们讲了。然后这些话你不可以不听啊，就不听你就吃亏。那么它的严重性就是这样。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违命之祸这么厉害呢？我留给你们一个小作业，你们如果喜欢，你们去在诗篇当中讲，去找。早有一处的经文呢，是大卫王在诗篇当中说的，他就说呀，他说我犯罪了，然后我身上的罪孽，你知道吗？比我的头发的数目还多，然后一直在后面追着我。哎，你去找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呢，就跟15节到68节像不像？基本上是非常像的。哎，那我们当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呢就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那么呢，究竟愿意被什么来追随？哎，我们的选择当然愿意。头14节的追随，我千万不要15节到68节的。但是他的中心标准就是什么呢？听不听神的话，遵守不遵守神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一章是整个那个就是旧约圣经它的那个核心所在呢？不单单它处在摩西五经的律法的核心地位，因为呢？其实为什么说它有核心地位，就在于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说，整个的律法颁布给人了，非常的冗长，然后呢，另外呢，也非常的那个让人觉得是很大的重担，我担不起。但是它的中心目的是为了干嘛呢？其实好的作用就是前14节所要达到的目的，那后面的15节到68节就是为了警戒你，一旦没有听神的话。付出的代价将会是怎样的？那接着我就会告诉你，你知道，马上我们就要读历史书了。等到读历史书，读到那个诗歌书，读到先知书，一路当读下去的时候，实际上以色列历史和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的表现，都是申命记28章的反应。完全是，为啥呢？他们假如在蒙福的阶段，那一定符合1节到14节。一旦这个国家，无论是统一王国的时候，无论是封国的时候，无论是南国，无论是北国，你知道吗？一旦有灵命问题、道德问题，然后有外来的灾祸，有敌人攻打，发展到最高级，就是被抛在列国当中抛来抛去，被掳。都一定符合15节到68节，没错的。而且我甚至还告诉你们，你知道那个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以色列人一旦当表现不好的时候，神就会派某一种人来指责他们。 那种人有的时候生活表现得非常的怪异，他们有怪异的表现的，但是呢，他们分别为圣，见到公，那个君王啊，见到权贵啊，完全都不在乎他们的权柄，该骂就骂，该斥责就斥责，那也告诫老百姓当怎么样来选择生命。这种人叫什么？先知。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先知来干嘛，有的人以为那个先知一来就是想来说一些预言的话，一些好听的话，哎，讲到弥赛亚的，讲到末日的。但是实际上，你明白先知真正的功用和他们来的意图吗？他们其实在来的时候，就是按照《申命记》28章来用它作为尺码，来核对当时南国和北国的信仰和灵命，包括道德方面的表现和状况。如果你们符合头十四节，那是不可能不蒙祝福的。但你现在你们为什么又招灾又受祸呢？整个活的根本不像一个蒙福的百姓呢？就是因为你们处在第15节和一直到68节的光景中。那你弟兄姐妹，如果我这么一告诉你们呢，其实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啥也不用说了，甚至整个旧约圣经往下都不用怎么讲。为啥？你都得到了，这就是理解后面经文的诀窍。从约书亚记一直到那个马拉基书，我告诉你们啊，基本上它是虽然后面的书卷的文学题材不同，比如说历史书一般是用历史或者志。啊，也就是用编年，用那个记载历史人物、君王的那种角度来写的书，有的是短篇小说形式，然后呢，有些个别的是那种政论文，比如说像先知书都属于政论文或者叫议论文。那么呢，像那个智慧文学呢，啊，里面很多是属于那种智慧的格言呐，然后有个别呢是散文或者诗歌。但不管这个文学题材如何，它反映出来的几组的那个圣经经卷，其实它的根本的核心所在，都在体现是蒙福，按照《申命记》第28章前14节的光景，人们过生活走的呢，还是按照后面的15节到68节的光景来走的，都做这方面的反应。哎，你只不过要深入的加以对应。啊，多多去辨认就够了啊，这就是我们特别要说他的。所以等到我们讲到历史，啊，讲到那个，尤其讲到先知书的时候，到时候我还会告诉你们一声。然后我是特别要告诉你们，开个玩笑说，啊，古代的先知，既不是福音派的，也不是基要派的，也不是灵恩派的，每个先知都是申命记28章派的，清楚没？所以，等到将来啊，若干年以后，如果你记住我们曾经在这个春季、夏季读过这门课，你什么都忘了都没关系，请记得王老师跟你们说过一句话，就是《申命记》28章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尺码，衡量整个旧约历史。当百姓蒙福的时候，就符合他的头十四节。当百姓受祸的时候，就符合从他的15节到68节，而且其实每个先知都是用《申命记》28章来形容当时世代君王治理国家，然后祭司有没有很好的颁布律法，百姓有没有好好的遵行律法的反应，就是用《申命记》28章加以衡量。妥了，哎，妥了。所以你掌握了这个，那旧约最重要的部分啊，你就抓住了。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就把那个摩西啊，他离世啊，稍微提一下。那摩西离开世界，被记载在呢《申命记》的第34章。那摩西是个伟大的人物啊，他活了120岁，然而呢，到死的时候，人家眼睛没昏花，说明人家一直血糖也不高。而且也没有白内障、青光眼，你知道吧？哎，但是，鄙人呢就非常不幸的是， 去年3月份就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是很蒙恩啊，很蒙主爱，很蒙弟兄姐妹爱，现在呢眼睛都正常了啊，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相比起来呢，你看人家摩西多么好，所以呢，当日他由于眼视力那么好啊，他站在那个尼泊山上，甚至有些解经家告诉我们，如果是古代完全没有任何空气污染的情况下，神当时让他所看的地方是哪儿呢？从旦到别是巴呀，哪里是旦？旦的北边就是黑门山呢，你就可以想象了。当然，整个以色列不大啊，以色列不大，它的标准范围从北往南240公里，它的那个从那个西往东，从地中海延伸到内陆150公里以内，这个范围。可是，在古代，你知道吗？摩西的眼睛，甚至在好的天气，全都能看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应许之地。然后另外除了这个，我们另外看到他的力气也没有衰败。摩西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他到了年老的时候还能爬山。你要知道，考体力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爬山。很多人到后来发现自己不行了。就是山不能爬，但是摩西到了120岁，他离开世界，爬了尼泊山，然后在那里眺望迦南全地。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呢，后来是耶和华神将摩西埋葬了。关于这一点呢，当然有很多说法。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考呢犹大书。犹大书里面呢有记载，天使长米迦勒跟谁呢？跟那个撒旦，就是那个在那个在争那个摩西的尸首，然后呢，当时撒旦大概说话非常难听，但是呢，那个圣经就讲，米迦勒呢，就在这个伟大的天使，在那么不好的情况下，他的情绪都不受任何的波动，只说主责备你吧，就是那个就是就叫讲明了米迦勒向着那个魔鬼撒旦。都不恶言相向，用以来表现一个语言上的一个最佳境界。但这里呢，如果把这样的经文如果结合起来，我们现今就在想，为什么就是圣经会记载说是耶和华埋葬了摩西？那这样呢，一方面是就在讲那个摩西尸首去下落的神秘性，无人知道。那么另外的可能就是什么呢？撒旦有可能要那个争夺摩西的尸首，可能就希望有2个角度：一，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是不是因为撒旦觉得说，哦，耶和华，你认为摩西没有尊重你，你没有让他进迦南，那么因此他就属于倒闭旷野当中的一员，那因此尸首就应该归我管，由我来任意处置他。如果从不好的经验，这是一个方面。那怎么处理呢？那么另外有一个比较尊重的处理，然而可能它的影响在历史上将会非常败坏，那就是撒旦很可能用摩西的尸首在以色列人当中造成个人崇拜。你知道，如果要这样的话，表面上是好的，但实际上是非常坏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其实是非常注重纪念的。他们把那个摩西的那个时期举的那个铜蛇，一直到哪个王在位的时候，那个王觉得说不能再留他了，留他的话，人们就会那个对那个铜蛇啊有着不当的那个心理，就把那个铜蛇给毁掉了。如果要是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上留下了摩西的坟墓，那就不得了。所以呢，我们相信，之所以耶和华人亲自埋葬了摩西。那么，一方面呢，是神对他仆人的那个给予的极高的尊荣。你在人类历史上啊，你真的要说起来，你可以去找找，究竟哪谁还享有这个特别的尊荣？没有机会的。然后呢，圣经当中也特别的有一个，有的人甚至把圣经当中接下去的话，被看为是摩西的墓志铭。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耶和华神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然后他是与神咋样 面对面认识的。那面对面的啊，不是隔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呢，你看我，我看你。那个面对面，在古人呢，他通常是就是脸贴脸，脸贴脸，就是有的时候古人在一起见面的时候，他们就会碰一下额头，特别像那个澳洲的毛利人，他们一见面呢，他们就会碰额头。还有很多古代的人呢，他们都会亲嘴呀、亲脸面呐、亲额头啊什么的，你知道吗？他最主要的就是面对面认识的。这里面其实就在讲，摩西跟伟大的上帝是嘴对嘴认识。那摩西跟伟大的上帝嘴对嘴认识，是表明什么？表明神给摩西，透过神的口，给摩西的那个律法的那个话语。真理那个量最多，你在整本圣经当中，你会看见写圣经的人呢、啊，那个作者如果整个数起来有40来位，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写圣经经文的那个量能够与摩西同等。所以摩西5卷书啊，在圣经当中最多的经节，那个量最大，就是使指伟大的上帝跟摩西说话的内容。最丰富，哎，当然，另外一位，那肯定是超过摩西的，那就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里面会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事儿，若真是要写成书、写出来的话，会怎么样？会多到一个程度，这个世界都容不下，所以呢，就可以证明耶稣要比摩西要厉害啊。所以呢，那个就说到这里啊，那读到这里呢？那《生命记》呢，就读到这里就完了，那其实呢，有一句话呢，我不愿意带出结论来，就是《马太福音》第17章，当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然后呢，门徒们就看到在异象当中出现耶稣跟2个人物同时出现的异象当中，一个是以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摩西。但是我请大家思想一下，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位的，出现在异象中。摩西是经过死位的，只不过是神将他埋葬了，你不知道埋在哪儿，然后却出现在异象中。你琢磨琢磨，这是一件怎么回事？我不告诉你们答案，哎。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心中已经有答案。啊，没有什么，没死不可能，因为圣经上说他去世了，耶和华神还把他埋葬了。你们想，你们说任何一个词汇呢，我都不会说是和不是，但是我让你们想，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做圣经当中没有说的事儿，但是圣经呢留下了某些空间，值得你好好的想，明白我的意思没？哎，那咱就别的就啥也不说了，好吧？进入到历史书，进入到那个第6讲当中来，好不好？喜欢吗？好的，那我们那个马上进入到约书亚记啊。但是呢，在进入到约书亚记的同时呢，我们会简短的给大家讲一点点呢，就是历史书的叙论。我在这里呢，跟大家特别就是那个说明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家师母呢，在打这个提纲的时候呢，就在历代志上下那个历史书的那个分卷那个内容的时候呢，有一个大概是忽略了，就是以斯拉记没有在里头。大家把那个把它填在里头，在历代志上下和那个以斯拉记之间，尼希米记那个名称没有写在里头，所以大家那个写一下啊，哎，以斯拉记和那个历代志之间就是加上那个尼希米记，然后就全了啊。那我们呢给他一个序论，所谓的序论呢就是简短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大家需要知道呢，整个的历史书这个大的范畴啊，要包含哪些重要的书卷？我们所包含的书卷呢，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 然后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然后尼希米记，然后呢以斯拉记。那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呢，请大家记住，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他们看为是一卷书，哎，然后呢，最后一卷的历史书呢，就是以斯帖记。的确，在历史的角度呢，你会发觉约书亚记记载历史的角度比较早，整个的跨越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呢，已经是记载犹太人在那个波斯时期的时候，就是主前呢5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波斯帝国的一些经验，所以呢，这是这些书卷，它的范围涵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范畴。那另外一个内容就厉害了，就是第二、第三，我们会讲呢，旧约历史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的它的文字特征，它有什么特点？还有呢，当你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你要从特别的角度来理解，那怎么理解？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告诉大家说，在以色列历史它不同于别的国家的历史的地方。就在于它有4个要素是别的国家绝对不具备的，所以今天我就要跟我们中国那个背景的弟兄姐妹，华人背景的弟兄姐妹，要来讲一声。不管你觉得我们华夏文明多伟大，哎呀，炎黄子孙也好，在古代中那个上帝就宠爱中国也好，你看得多么的神乎其神的我们都必须得认识到一个那个客观的铁的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不具备这4个重要要素，只有谁具备呢？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不管在国内有些小粉红多么的支持哈马斯，哎，反对以色列，我们都要说，只有以色列的历史具备这4个伟大的信仰要素。爱服不服，爱听不听，不听拉倒，没关系，哎，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当你看到这历史叙述的特征，当你看到那个信仰要素，哇，你整个你就会对以色列历史肃然起敬，哎，你就会发觉有些问题你就解开了。比如说，尤其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讲这个历史叙事的这个特征的方式。这个呢，你们真有福了，普通的弟兄姐妹他们听不着啊，真的。我一般不会讲给他们听的也有些讲给你们听的，是我在神学院才讲的。那个当讲到历史那个旧约历史叙述，你知道什么是历史？人们呢一般呢在历史当中的人活着，对历史呢都有一种期待。所谓的历史呢，就是希望真人真事儿，然后呢描写起来呢客观。你比如说从史实的角度。别给来那么张三李四，别给那个混淆视听，然后从数字和人名各个方面呢，基本的讯息数据的角度呢，一定要准确。你哪怕不准确呢，最基本的东西呢，你要准确。但是我跟你讲，现今的时代，人们最擅长的就是造假。所以，当你今天读到历史，也讲到历史的，或者讲到那个一本历史的书，你都不要以为太权威。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的这个进程中，历史学家就后来就告诉我们，无奈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对历史的描述的历史书是绝对客观的，任何一本历史书都带有它的弧度、它的角度、它的立场、它的偏见。哎，那如果说这么说起来，那有的人如果直截了当、不客气说，那王牧师那圣经会不会如此？我们就同意吧，其实圣经也如此，为啥呢？我们要说的是，圣经它不是有偏见，也不是有混淆视听，不是作假，而是圣经它不是人期待当中的历史书卷，不是期待当中的绝对的人心目当中标准的历史书卷。你看，我得加这么多定语，就是你期待历史书怎么写？当你读圣经的历史书的时候，对不起，把你的期待先放下。不是，你知道为啥？我们回过头来要稍微讲一点，又得从头说起。 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当看待我们现在所读的旧约的历史书卷的时候，有个别的书卷它被划为前先知书，然后有个别的书卷，比如说像路德记，还有历代志上下，还有那个像以斯那个尼希米、以斯拉，然后以斯帖，被划为叫 Holy Writings 圣文集当中。所以在以色列人的那个圣经的就这个书卷的分类的角度呢，他们没有一个所谓历史书的一个概念，他们把它叫啥呢？像几个比较大的书，像那个士师记，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他们把它叫做 Former Prophets，叫前先知书。然后呢，像那个以赛亚啊，然后呢，那个耶利米、以西结啊，这些重要的那个，还有但以理，然后十二小先知书，他们叫做 Later Prophets，后先知书。那以色列人在理解我们眼中的个别的历史书卷记载的内容是历史，但是他们却把它叫做先知书。请问意图为何？其实这个意图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申命记》28章的那个原理。原来，以色列人在历史中，比如说约书亚的时候、士师的时候、撒母耳的时候的王国时统一王国时期、列王记的时候的封国时期，基本上都是用什么呢？用《申命记》28章来衡量他们以色列的那个整个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从君王，那个到百姓，有没有遵守上帝的典章律例？然后等到有一天，他们的光景出现失衡、不平衡了，有问题了，先知就会带来重要的启示，要针对这个国家。所以呢，那么下面一个结论性的话语就来了：实际上，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以色列的国家对上帝话语的反应的历史，回应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与先知，当先知在拿着《申命记》28章来衡量这个国家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跟先知产生互动，是这样的历史。你知道这个原因吗？我跟你讲说，不单单是那个旧约是如此啊，就连新约也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反应。其实，所以说到这里呢，就连主耶稣在新约，包括教会在新约的那些诸多表现，其实都比较注重人跟上帝的关系，而非一定注重流水账那个方式的那种记载，那个纪年发生事情，然后如何如何就这么记载就拉倒了。哎，所以呢，他有特别的立场、角度、观念。这个角度、立场和观念呢，其实就是伟大上帝在这个国家的地位。还有呢，以色列人在历史中，当先知来，先知拿着神的板、神的尺度来拍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以色列的君王到祭司，到他们的先知，然后到百姓，是乖乖的呢，还是加以拒绝的？注重这种互动关系，明白不明白？如果你明白了，我跟你讲，你那个就比较好了。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啊，我们一般说以色列的历史呢，就是按照那个就是那个英文的表达，就是那个 prophecy 或者 prophesy 那个成分要怎么样呢？要多于历史成分。那么什么叫 prophecy 呢？就是其实就是启示，就是开启。中文一般的，老是把它翻成预言。一说预言呢，老是对将来、对未来的没有发生的，倒是其实呢，英文所谓的预言那个词儿，或者圣经当中所讲，是指对当时状况的开启和给予上帝的办法来解决，叫做什么呢？叫做预言，叫做开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就是那个就是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个意象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呢？先知预言，而不是仅仅的 哦，出现一个意象吧，不是仅仅指眼睛可见的这个情形，而是上帝的开启。那么，先知拿上帝的开启，什么是上帝的开启呢？记住，回到那个方程式来，《生命记》28章。记住啊，永远要习惯于这样表达，你就明白了。哎，那么由于啊，这个就是历史书里面它充满了上帝的启示，充满了伟大上帝的预言，它也记载历史，但是不是人期望当中的，流水账式的记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历史。那么因此，你就会发觉啊，就整个的历史书当中呢，它的那个它的信仰成分。就高过它的历史成分。拿什么做例子呢？你比如说，就在约书亚记里，他就非常注重什么呢？以色列人在过马上过约旦河的时候，你就发觉，神借着摩西，借着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就规定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怎么过呀？哎呀，那个很细致了。那过约旦河的方法呢，是跟过红海不一样的，哎。摩西，就是当时的那个祭司们呢，要扛着那个他扛着约柜下水，水分开，然后呢，祭司们扛着约柜呢，要在水的中央停住，只等到老百姓一个个的全过完。你这个情况呢，它就跟那个过红海的时候它不一样。你会发觉有非常多的描述，那这些描述都是信仰意义上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在吉甲受割礼的时候。描述的也特别多，然后还有呢，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攻占爱城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里面呢，人们信仰上的举动，还有包括处理问题，都比较偏于信仰化。那比如说像什么呢？像那个绕那个耶利哥城7天呢，头6天每天一次，第7天呢连续7次，哎，最后。哇的那个嗷的一声喊呢，你知道吗？那城就倒塌。像这样的内容呢，说的非常多。还有呢，比如说处理爱城的那件事儿，攻打爱城的时候受挫。后来呢，那个犹大子孙当中有一个叫亚干的，你知道那个来自于支派不错呀，可是这么好的支派出一个败类，亚干被揪出来，然后处理他的问题，描述的非常仔细。那么。大家会注意到，那也许你会说，那老师啊，其实呢，真正的历史书也应该描绘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对，我们来看看文字比重好不好？为什么说我们要看文字比重呢？比如说他的《约书亚记》的头12章，就是攻占迦南地整体的描述。可是如果你要仔细看看，真正迦南地，它的约旦河西。打过2场重要的那个大战，严格说来，一场那个耶利哥不算啊，耶利哥因为不是武力攻下来的，是神让他倒塌的。那么呢，那个南方是最早一次，哎，那个以那个畸变那个城为中心点来打仗，然后呢，北方一次是在那个加利利海南部有一个城市叫做夏所，以它为中心打北方战役，基本上呢。头12章就是打南方战役和北方战役，攻占整个迦南全境。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可以说从文字比重上来讲，你就可以看得出圣经的作者描绘信仰部分的启示部分的内容，多于对战场内容的描述。哎，我们一般的男士啊，都喜欢打仗啊。哎，你们那个一说打仗。古代的仗我们也关心，现代的仗我们也关心细节，而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迂回报仇，然后呢，那个敌败我进各个方面的。你知道这次，当那个塞玉底，我不是晚上一个礼拜的课吗？那个我当4月1号那天，跟我的儿子在那个辽宁抚顺，在我的故乡。来那个，我带他那个在祖坟那里，那个做一些该做的事的时候，那做完那个事儿，我就带我儿子到了对面的山坡上，因为对面的山上呢，有一个日俄战争时期的那个俄国人的炮台，那个选址才好呢，那个最高的一个山顶上， 然后呢，过去的那个俄罗斯那个重炮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可以几个角度，如果日本兵过来，全都可以用炮轰到那个地点，选的特别好。然后那个山的那个山尾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个炮台，是覆盖另外一个角度的。你知道吗？我那个日本人和那个，日本的就是鸭绿江兵团，他们就在抚顺跟俄国兵打仗的时候，其中有一仗打了很多天，就在我们那个村子。然后据我奶奶讲，当时呢，那个俄国兵就打败了，然后呢，那些尸体啊，就搬在我们家的后院儿。我们家的后院呢，当然我们家的人那时候是我祖太爷他们。我曾祖父他们那时候都已经逃跑了啊，逃到别的村子去了。然后呢，俄国兵把那些兵呢，死人呢就堆在我们家那个后院有一个角落，四四方方的。我小时候呢，我奶奶他们呢就每年，他是用砖砌起来的，就在那地方。东北人爱吃韭菜，而且东北的韭菜特别好吃，哎，就专门在那个地方种韭菜。然后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从前俄国兵烧尸体，就在这个地方烧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一点事实，不带有任何偏见。日俄战争的在我们那个家乡打完之后，中国现在说他们两个都是侵略者，然后在中国要抢中国，别的我不说了，他们的意图我们都不用讲了，我们都知道。但是，当这两个列强走了以后，如今在我们的村子当中，讲到日本兵坏话的，一句话也没有，一件事儿也找不着。讲到俄国兵那个坏话的和坏事儿的，多得不那个不可计算。而且东北老百姓，像我奶奶完全没有任何文化，却记得一个俄语词。就是英文的 kiss，你知道俄语怎么讲？叫 nazdravom，啊，叫 nazdravom。竟然东北老百姓都知道一句俄语，一个俄语词叫 nazdravom，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俄国兵在东北的时候，见到东北妇女，都就想来拉了 nazdravom，明白了吧？多余的咱就啥也不说了，好吧？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呢？我们就是那个，我们都比较关心打仗的历史方面的史实，但是呢，头12章在约书亚记里，你会发觉，按理说应该大部分的笔墨啊，描绘南方战役怎么打，北方战役怎么打，偏偏你会发觉，他琢磨的比重，就跟讲过约旦河，你知道吗？如果那个机甲那个收割礼，还有处理。伊犁割城还有爱城的事，那个文字比例要非常的轻，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那么一这样一比较啊，你就造成一个情况了。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这个情况就是明显的历史性的描述少于什么呢？少于信仰性的描述。所以这就是由这种观念而来呢。我们就说，我们当看待旧约历史的时候，绝对不要纯粹。只从历史的角度说，哎呀，那个怎么不够详尽呢？哎，由于它不是玩彻头彻脑意义上的历史书，所以你必须得带着特别的视角来读它，否则你就会不会有得着哦。所以这就是我们特别要加以说明的。然后另外呢，那个当你读到那什么的时候，其实不仅仅如此，当你读到那个像我们所说呀。4世纪，你也会发觉都有同样的这样的情况那个出现。4世纪呢，也是非常注重信仰化的描述，甚至他还会给你以色列在4世时代的几个重大的时期，由一个大事实一个大事实这样往下累积，他是甚至用螺旋下降的角度来告诉你一步一步。以色列的历史怎么样往下走，怎么样堕落，都是比较注重什么呢？就是信仰化的描述。哎，所以我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啊。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觉得另外该跟大家交代的呢，就是大家这一段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得着，就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呢，就是在那个以色列历史上的信仰要素它的表现，这几个方面呢，真的讲起来呀，真的好宝贵的内容，只是我不能多停留，只把观念就抛给你们就好了。比如说像那个这四大要素，大家就用来核对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如果你说别的国家还有，我们就承认他们也是上帝拣选的。否则呢，千万不要随便说一句。你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常常有些人呢，慷慨激昂地讲，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多么古老的时候就被上帝拣选了，然后被上帝赐福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而我们说呀，你要从神爱世人的角度，我们不能说在古代的时候上帝不爱中国，爱。但是大家要区别普遍的爱和特殊的爱。什么叫普遍的爱呢？那普遍的爱就是太阳用那个阳光，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普遍的恩典。我们一般是神学上叫普遍的那个普遍的恩典。什么叫特别恩典？特别恩典就是从什么开始呢？拣选开始。没有拣选啊，啥都不要谈。从拣选开始，大家就想起亚伯拉罕了，是不是？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哎，到指示那地区。然后呢，在拣选的基础上，那拣选是以上帝为主权，不管被拣选者是咋样，哎，人没有办法比较，人没有办法跟上帝说，你还拣选那么一个人呢，那跟我比差多了，那你强调不了，为什么呢？上帝爱。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愿意生给神就生给神，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呢，上帝的拣选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一拣选，你就知道在拣选的理念当中，拣选者和被拣选者之间呢有特定的关系就建立了。比如说在圣经当中是如何强调拣选者和被拣选之间的关系呢？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我愿意你多去多多做一些总结。你比如说，他会强调像夫妇之间，像你读雅歌的时候，像你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里面讲到夫妇之间，哎，情侣之间，伴侣之间，哎，这样的一层关系。然后另外呢，另外呢，还有呢，父子之间，哎，父子之间，伟大的上帝呢，看以色列人呢，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你看，又是夫妇，又是父子。然后还有，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那里面甚至告诉你说，耶利米到了摇户的家，然后呢，特别看摇户怎么做陶器，来体会上帝是陶匠，俺们是泥土。发现没有？这又被造那个被造的造物器皿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谁有主权？说这个器皿我很喜欢，哎呀，当宝啊。另外的器皿，说随手打破了。就扔掉了，上帝有这个主权，哎，然后还有呢，大家读利未记，那就自然知道了。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伟大的上帝和祭司的国度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不单单是伴侣，是父子，然后或者是那个陶剑和瓦器，还有呢，你竟然在这整个国度，在列国当中可以成为列国和伟大上帝之间的祭司。你看到没有？这都是由拣选造成的。然后下面呢，在拣选的基础上，这才有什么呢？才有契约。没有拣选就没有契约。所以那些强调中国古代就被上帝爱，然后被上帝拣选的人，拿出契约来就好了。有没有契约？没有契约，那就是什么呢？从法律上来讲，就是非法同居。非法结合。啊，当然，中国人会说，那我们造成了事实性的婚姻。他说，那个有的人的嘴里怎么讲的呢，都讲得通的啊。但是我们开玩笑说，不是，这个契约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你们爱听的，我就多告诉你们一点点。你知道吗？契约这个词儿在古代的希伯来文的词根里头，它竟然是形容一个人的口腔动作。什么口腔动作呢？ 有些人读平舌，喜欢说吃这个动作，这个词根，成为立约的这个伟大这个词的它的词根。那也许你会说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原来啊，在圣经当中啊，就是人跟神立约，包括人跟人立约，都脱离不了一个动作，吃。你可以举一些例子不？你比如说，当然，当那个你献祭给神的时候，你知道，人一献祭给神，人怎样确定伟大的上帝悦纳？当然有一些迹象啊，你比如说烧祭物烧得非常顺利，烧得没有什么出现中间有阻碍，或者祭物烧不长等等等，哎，等一切祭物都烧好了，烧祭物的人咋样，在上帝的面前，同时也会吃喝。就表明跟上帝关系建立。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从人和人之间，大家还记得拉班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去追自己的女婿，又是自己的外甥，那个雅各他们一家吗？就是在约旦河东，在基列那边，然后最后搜神像搜不出来，结果呢，那个拉班理亏了，后来受了外甥一番责备，那责备完，双边干嘛举行会谈？咱们立约吧，那怎样表明咱们立约了？然后以后谁也不害谁，从此以后舅舅跟外甥以后就再也没见面了。以后等再见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到后来，不是由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来攻打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吗？其实那军队的里头就有拉班的后裔，哎，然后被打的人当中就是雅各的后裔。知道吧？因为别忘了，巴比伦那一带乃是亚伯拉罕的老家呀，哎，所以呢，这些故事很有意思的，哎，所以呢，你会看到拉班和那个雅各一家坐下来，临分手之前，大家就吃了一番，哎，所以古代的时候，往往就是立约的程序就伴随着在神面前的吃喝，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还记得我们讲利未记，跟大家讲平安记。为什么平安祭大家都爱过？就是因为跟上帝和好了，然后呢，也就跟人和好了。一和好，咱们心情都很亮，好亮啊！那个广东话就那个一个那个叫亮，就是那个好看美。那美怎么体现？得是一对儿。而且在历史上，当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个别犹大君王在治理国家治理好的时候。由于治理国家治理得太好了，然后呢，某一年在神面前守节，大家就那个享受平安祭物啊，然后吃啊，然后觉得这个假期太短了，不行，加长时间，再多吃几天，后来呢，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以色列人回各地去，这都是怎么样呢？表明人跟上帝的关系好了，人跟人的关系好了，哎，所以呢，他就伴有着契约，那么契约呢？它就伴随着什么呢？双方面该尽的义务，该享受的权利。那大家就想一想啊，比如说作为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的他们的义务是什么？其实就是敬拜神。如果敬拜神了，然后呢，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了，他们的义务说好了，下面就是他们的权利。权利就是伟大的上帝在多国多民当中必保护他们，而且让他们卓越在。所有国家和国民，这个尺度之上。那作为神，那请问他的权利是什么？他的权利就是被敬拜。上帝的义务是干啥？保护。所以呢，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每当一提到耶和华的时候，以色列人非常牢记这个观念。在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般敬拜上帝，然后呢，上帝是我的阿爸天父啊，或者是我的，那个是我的良人，是我的丈夫啊，今天的灵修的观念当中呢，比较侧重这个，你知道吗？古代的以色列人比较侧重的是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的战士，以色列人特别注重。老要提醒以色列的上帝说：“你得保护我们呢，为啥？ 因为我们是敬拜你的，所以永远要记得，人当尽的义务，对面就是上帝享受的权利，知道吗？而我们所享受的权利的对面就是上帝当尽的义务，所以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特别注重，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你得保护我。所以耶和华神不单单是尼西，不单单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出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再到后来，四世纪当中出现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再到后来又出现神的天使、神的天兵，你会发觉非常注重保护。哎，那另外我们要说的就是第三个方面，在有契约的基础上，那以色列历史有个要素就是什么呢？就是使命。那以色列的使命是什么？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讲，在创世纪第12章、15章、17章、22章里面，每当神跟亚伯拉罕见面的时候，就告诉他你的几个方面，比如说你的后裔增多，哇，就要像那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这是对他们的赐福。但如果要在列国当中，那个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让地上的列邦列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那么在历史上呢，你知道蒙福的观念涉及到两个，一是以色列人本来就应该使地上的列国蒙福。那么这个情形呢，在所罗门、大卫的时期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现，特别像四巴女王来造访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但是再到后来，对不起，以色列人没能完成这个使命。等到使徒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我相信犹太人在他身边的话，就会找个石头把保罗砸倒。为什么呢？保罗说的话呀，总是让当时的犹太人一听见，立刻就会晕过去。为啥？保罗就说，神要在那个以色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个后裔，要祝福地上的万国万民。然后保罗就说了，那后裔不是许多许多后裔，乃是那个后裔，那个是谁？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正统的犹太人，在你的身上还在想着将来我们以色列人使地上的万族万国都要蒙福，突然有个人告诉你说，别人你们都别想了，不在你们身上实现了，只在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耶稣身上实现，你气不气？你一定气呀。但是呢，我们要说，它包含着两个部分。没有以色列的群体，就不会有弥赛亚的个体，知道吗？因为我们说句大俗话，弥赛亚的个体不会从石头缝当中蹦出来。弥赛亚的个体一定要借助以色列人当中的敬虔分子，比如说像玛利亚那样有童贞、有敬虔的女子，从她身上圣灵感孕，是不是？所以没有群体，怎么可能有个体？所以呢，以色列人仍然有用，但是到了保罗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实际状况。众多的以色列民其实是让神失望的。真正能让地上的万邦万国得着福音、得着救世的福音、能够蒙福的，请问是那灭亡的犹大吗？请问是那被神弃绝的那个扫罗吗？或者那个时代的那个说钉他十字架的犹太人吗？肯定不是，那个主耶稣。哎，所以这个使命啊，多么多么的那个关键啊！然后另外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呢，那就如果说中国或者别的国家没有，那就更加不用说，那就是神迹。神迹是以色列人贯穿历史的伟大特征，你发现没有？哇，什么是神迹呢？其实神迹就是这个世界，所发生的那种那个发生了，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自然方面的事儿。你看起来啊，一个叫做神迹的人，人们会认为这个事情啊不符合常理，所以它是神迹。而且神迹有一些特别的特性，比如说 他每当在你确认他为神迹的时候，他已经发生完毕。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看到神迹处在正在进行时。比如说，当你确定一个大麻风的得洁净，你不能看它整个从白收缩到一点点，你来不及看，整个的皮肤从雪白像乌西亚一样恢复正常了，你捕捉不到，你知道吗？哎，所以是很多神迹，一旦你确定神迹的时候，它已经发生完毕了。还有，过去我们说过，神迹往往有着末后时代的特征。哎，那个神迹，它重心是指向呢，就是神一定会完成人类历史，会终结人类历史。所以有的人会说，在神掌权的国度当中，那个神迹是他国度当中的正常，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不正常。哎，对神迹呢，有诸多诸多的那个说法。但总的来讲，你知道神迹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增加呀那个被神所差派的先知的他身上的特殊性，他的伟大性。然后呢，另外呢，尤其大家要注意到，就是增强以色列人信仰的那个重要性，由神迹来凸显出以色列人的信仰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别的信仰。哎，所以你当看到，在那个月节在埃及的那天晚上，哎，我们就说，它一方面是信仰的经验，另外一方面是在突出告诉你，这个民族一直在受法老的欺负，但是终于到有一天，上帝不许可，哎，就突出这个民族的重要性，然后呢，也突出他们信仰的重要性，哦，那么那个当你看到这些。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当讲到神迹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伟大的神是愿意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成为神呢，在以色列历史上行神迹的见证人。那其实今天你和我也一样，从在信仰上经历上，我跟你说，如果人的一生没有经历过所谓的神迹，哎，真的蛮可惜。其实我们都在这经历神迹，哦，那个我也有，我也许在这次我们2周的那个医治布道会上，也许我个别的情形，假如有主有带领，我就在到时候呢，在信息当中可能就会告诉你们，啊，那个，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到这四个方面。你一确定以后，你再跟别人谈论到信仰的时候，你发觉会不会有点把握了？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们中国人也不错，中国历史也不错，哎，你起码就有个回答了。你说你就可以告诉大家说，还是圣经当中的以色列历史、救恩史最为突出和重要。为什么？因为有拣选，然后有契约，有使命，有神迹，这四大要素将人类通常的历史、一般的历史跟以色列历史区分开。哎，如果你掌握这个，啊，是不是不同了？哎，从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可能没想过啊。好的，最后2分钟进到约书亚记，好不好？哎，表明今天咱们进来啊。那当讲到那个约书亚记呢，哎，我们就进入到那个旧约历史书的它的第一卷啊。当我们看到旧约历史书的第一卷我们呢就要那个从也是从它的那个名称那个一些内容讲的那个讲起哦，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情形呢，就是第四个问题，那个以色列历史的十大分期，这个就自己看一下。然后呢，如果你们在参考书上，如果万一看讲法跟这个有所不同，没关系啊，因为越早的历史呢越不容易确定，越后来的历史就越加准确。我现在是这个分法呢是最为公允的一种看法了。所以把这个基本的分期呢，告诉给大家。像族长时期，还有摩西时期，也有被确定的更早的。哎，那个，所以呢，历来做法不同。那约书亚记它的名称来自于谁呢？来自于这本书的主人公，也就是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那约书亚的名字呢，很好听，其实呢，就是救赎主的意思。在旧约时代，希伯来文读成约书亚，到新约 变成希腊文的时候，音有些那个改变，那么就读成耶稣。所以无论在旧约叫约书亚，无论在新约叫耶稣，我告诉你们，都是那个时代比较普遍、多人叫的名字。哎，但是呢，就是并不因为多人叫，因此它就不特别了，因为它的名字里呢，还有着救赎、拯救的意思，啊，意思。那我们呢，在结束前呢，再对约书亚呢稍微提几句。那约书亚的名字啊，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一路读下去呢，我们就知道他是出自于以法莲支派。这个以法莲支派啊，早期可不得了啊！你要知道，因为有约瑟的缘故，而以色列人能够在埃及住下去，直接跟约瑟有关，所以人们一开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都会有一种错觉，有一种误解，认为按理说弥赛亚应该出自于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后代，因为约瑟太重要了。约瑟的确后来越来越重要，直到后来士师时代，在那个有一个士师的那个军事那个行动之下。以法莲支派衰落，那具体那个那是哪个事实？我们呢等读到的时候带大家看。好，就是那个约书亚呢，就出自于以法莲支派。他最早的名字啊，他名字的含义也跟拯救、救赎有关。他的名字叫何西阿。后来摩西呢把他名字给改了。哎，约书亚呢？按照圣经零星的记载，他的一生的表现呢，就头尤其是跟那个摩西交叉的时间呢，那40年呢，有一些动作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当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拜金牛犊的时候，那摩西要处理以色列人，那约书亚呢是选择跟摩西站在一块的。哎，人家方针正路线都站得比较对，你发现没有？然后后来呢？摩西挑选70来个人呢，那个长老要到西乃山上，然后跟他一起去，因为第一次大家知道那个像那个摩西十诫有2次嘛，第一次带下来的摩西是愤怒把他摔了，因为拜金牛犊的事。后来呢又上山，我们看到呢，在摩西上山的情况下呢，由于摩西在山上一下就是40昼夜要进食，那么呢就有70来位长老呢。是被叫做是以色列的尊者，然后就在半山腰，不用上到顶峰去，也不要下来跟俗民在一起，他们就在半山腰干嘛呢？又吃又喝，不用进食。有时候我就说呀，能混到或者能努力到，能被神赐福到，不要混到，哎，对，就被恩待到，做尊者，在半山腰那个属灵高度啊就够了，又能看到荣耀。然后呢，又远离世尘，又能又吃又喝所以呢，你一直就可以看到约书亚的那个高度，然后再到后来呢，最为出名的就是民数记13章、14章，约书亚呢和加勒之间的两个人的这个得胜，上面呢他们是得胜另外10个探子，我们看到这个两个人的表述，他们的信心让神呢特别的喜悦，所以以至于啊。如果你看约书亚记十三章十，那个，如果你看民数记13章14章啊，你最终就看见上帝对这两个人的赏赐。一，约书亚后来就成为摩西的继任者，而那谁，加勒就成为谁呢？加勒就成为住着巨人的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可了不得，它乃是埋着撒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遗骨的地方。所以他对以色列人来讲乃是圣地啊！大卫最先做王那几年呢，就在那里做王，就是希伯伦。所以呢，你知道吗？后来神就应许把那么好的地业给谁呢？给加勒。所以你会看见这两个人在那一次得胜的这个情况下，神给他们二人的奖赏都非常非常的巨大啊！所以呢，今天约书亚记开了个头，下个主日。我们就正规的进入到四级内容中啊，好多好内容有待听呢，哎，期待不期待？哎，但如果你们期待呢，就没有办法那个像原本教会所预备的 那么快就讲不了这么多东西啊，所以呢就慢一点，所以我还会跟师母再进一步的确认，请师母呢允许我们可以把有些内容呢可以多一些讲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多多的蒙福。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去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上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实在珍惜宝贝。每一次在你面前学你话语的机会，你的话向着我们是极其的甘甜，主啊，就让我们既得着你的话就当食物吃下，就让你的话成为我生命的源泉，又成为我的宝贝，而且成为我生命的食粮，让我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让我看重你的话，结果你就看重我，然后因着我遵行你的话。你就将你从天上赐下来的那个宝贝福分，就在我身后一直追呀，一直追呀，到处的追随，让我成为一个，整个的生命的器皿，如同你所说的，盛满你的祝福，乃是上尖下流，是连摇带按的，简直是多到，你的祝福多到一个地步，是无处可容的。主，我羡慕这样的光景。愿你在我的生命中得着荣耀。我如此的祷告，这样的交托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